神通的六神通的威力呢，其实是里面的哪一个神通呢？在我们前面威力品当中叫做法威力，还有一种威力呢叫做具身威力。什么威力？因为你修施戒忍的功德，对不对？于是你生来之后呢，你就有32相，80种随心好，表示你这一生是最后生，准备要来这边示现成佛的，于是你就有8相成道。在我们前文当中呢，他讲的比较仔细，有12相，所以我这边就引用前文讲成道12相。那种威力，那个威力就是威德力哈，不是说你很 muscle 啊，不是那个力，威就是威德力，就是你功德散发出来让人家感受到的那种威德力啊。那第一种威德力就是你的色相，你的音声的美好，种种你今天一手果报上的功德，对不对？都已经让你已经成熟圆满，准备做佛了，对不对？那么你也淡薄五欲，就会想要出家。出家之后呢，你也会先去学目前世间大家都会去学的苦行跟禅修，最后你会知道他不了义，那你会接受牧羊女的这个劝请呢，喝一定需要有的资粮，然后呢寻找一个菩提树，在金刚座上完成你最后成道的过程。这些都是你最后那一生成道的因缘，那叫做具身威力。而在定地功德当中，你自然而然就会散发出法威力的六种神通。法威力是，抱歉，法威力是六度，法威力是六度，是不共的六度。你对于举手之劳修六度，那根本就是目睭袂腻的嘞，心里面不会打结，那根本就是你先业带来的一种种性，对不对？那叫做法威力。你对于修这个菩萨不共法，根本就是轻松愉快，终日度生而完全没有度众生的念头，对不对？他心心念念就是开发内心的决心，对度众生他根本已经把它变成是一种个性，不是我要勉强自己发愿一下莫学我，每天都逼自己努力发愿，对不对？纵使要打简讯也打得很不甘愿，最后只打 call me， 这就是我的功德力，直到这样子而已，这就是这样子。可是有些人做起菩萨行根本没有那么费力，对不对？举手之劳他根本没有度众生的想法，所以说做的每件事情都是帮忙别人的想，永远优先做这个事。我还是偏比较智慧型的人，你们看就知道了，对不对？好，这就是特色。然后再来呢，就是第三个圣威力。圣威力就是刚才讲的六种神通。好，那详细请看前面的威力品。好，最后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主题，成熟有情行。成熟有情是整个入菩萨行的目标，对不对？我们的平台是架在六度上，用菩提分跟神通行来帮助六度，对不对？成就自受用功德跟他受用功德，而实际上是要成熟一切有情。这成就一切有情是包括自己跟别人。好，所以请在这边呢讲两个自佛法跟他有情，先把两个主体先搞清楚。而这两个是没有隔别的，不是说我先成熟自己的佛法，我再来教导别人，不是，是同时的。你懂多少做多少，懂多少做多少，做了之后呢，不足的就会再增长你要学什么东西的动机，一直不断这样辗转相生，这是菩萨理趣就大乘理趣用心善巧当中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色。他不让对立的东西变成对立，永远让对立的东西在矛盾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感，去统一它。大乘理趣的特色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他说成熟有情，把刚才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五种无量，截取最后的两个，就是属于病的所调伏戒无量。所以对于菩萨种性的人而言，他要成熟有情，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所有十法界一切的可能的问题，对不对？哎呀，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泥菩萨过江啊？他不是一下子要达到的嘛？可是他以这个无量的所调伏界为他的范畴，那么前缘对到什么因缘，他就学什么事，做什么事，解决什么问题。 我讲到这个东西啊，我就不免以前我喜欢看武侠小说，还包括日本在内，宫本武藏有一套战术，他每次约人家，他知道人家是打群架的，他只有一个人嘛，所以他怎么样赢呢？他就在广场上背对着稻田，背对稻田开始迎战。那你知道他是双刀流，对不对？他开始用一只刀赢，不是打真的，就是这样赢，然后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然后呢，退到田埂，他就走到那个田埂上，然后双刀就出来，双刀出来，然后就引人家，随着他双刀进到田埂来，那大家都不敢踏到稻田里面去啊，都知道每次进田埂就只有一个人嘛，他就一个一个解决，所以要圆无量众生，他还是要一个一个解决，懂吗？还用双刀解决，这双刀代表悲跟智。入到一心当中，一个一个对境解决，他真的是这样啊！以前当然不懂了，是以现在拿佛法穿凿附会而已。意思就是说，不怕你的心大，对不对？就怕你没有那么大。很快你就把问题解决了，你就感觉没有事情了啊，就会感觉无聊，无聊就会生魔化感，就会出很多的问题。所以呢，对于菩萨成熟有情来讲的话呢，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无量。那既然病无量，药就无量，所以他要去骗学的善巧调伏方便界，自然而然就是无量。你看哦，他在次第先找病，再去找药，他绝对不会说哎呀哪边有个仙药踩起来，你开中药店真正的药师啊，是知道有什么病，然后呢随手拈来，旁边就是药。所以呢，有这样子的药病相生的态度一直不断。请问你这样的做，第一个受利益的是谁？自己嘛，对不对？成熟自佛法嘛，同时当然随伴着，因为病生起来不是一天造成的，病好也不是一天就达到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然你是以缘他人能够离苦得乐，解决这个病的困扰而去发心做这个事儿，可是第一个一定会先受用嘛，对不对？同时你自己不断这样子做，把人家的问题解决掉了，你就多增加一个成功的经验。纵使失败，你也知道这个在这个条件下是行不通的，但并不代表 forever 无效。他只能够很巧妙的去分别什么因缘怎么做，他是有效的。所以在他的脑袋瓜当中一直不断的建立无量对于一切法界因缘果建立的知识跟经验。所以为什么佛的不共功德的实力，第一个是触非处，触非处讲白了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他就是用他的种持陀罗尼记得一切的因缘果的差别建立，于中不生爱憎，不生成见的取舍，只是这样而已啊！你说成佛很难吗？就是这个原则做到底就对了，做到底就对了，对不对？而且呢，有做就有功德，没有做不会无缘会发生的，这叫是自业报之力。做者不失，不做者不生，对不对？觉得没有莫名其妙天上掉下来，哎呀，这个福报哪来的？这个灾殃天降祸，没有这种事，一切都是如实觉了所知障清净，只是如是因如是果，所作不失啊，不做不生。那既然不生就自然不灭，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所知障，一切所显清净。保持这样的态度，保持这样子的心量，保持这样的价值观跟人生观的态度，一直不断的遍观一切事都如此，佛只是这样的态度啊，不是太玄妙的东西哈。那么于是呢，在成熟品当中呢，会说一切的成熟有情呢，总名为菩萨成熟有情。那我白板上的下方，你们详细请看我们上次曾经写过的白板，最后有一个右下方，你们抄到的成熟自信，还记得吗？请你们找到成熟自信。我曾经写的有一段文，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类似课表的样子，我稍微念一下，你们可以对一下。成熟自信是什么呢？ 犹有善法种子，即朔习诸善法故，找到吗？那么我把它分成两个，一个就是本性助种，就是过去生带来，你就有这种善法的种子。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要这一生心熏，对不对？去后天再来学习。那么纵使你过去生有这个善法种子，你也要找到增上缘，让它发生嘛，让它有在这一生预缘现行去操作的机会嘛。所以种子一定要有种子的栽培跟朔习善法的加行，这两件事情是跑不掉的啊！不管你过去生有没有，这一生有学善法的机会就要去学。如果过去生没有，就是心熏；过去生有，那么这个学习就是增上缘，对不对？让你过去生的善法种子得到串习的机会，串习久了，它就有堪人性跟调善性。所以他说啊，这样子把你过去生带来的善法种子跟这一生所熏习的善法种子，透过朔习善法的缘故呢，能够获得能顺二障断尽的这种功德。那么断就是断德，尽就是自得，尽则就是自己了知，哎呀，原来我真的有佛性啊。我们在见闻觉知当中，如果我不随顺成见，不随顺爱憎的烦恼，我的心本来是清净的，对不对？它没有必然一定要染，它没有必然一定要清净，它随着缘。但是如果我认罪的习气导引的话呢，我就不自在。我要的就是那种于缘上不增不减的那种中道的态度，那个名为自信清净。那么你只要保持这样的态度，自然而然你就会断它的系缚，断那种烦恼跟所知障对你的系缚，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加上一个顺二障断尽的增上力。那么顺的意思就是随顺，创造一个有利于你去调伏烦恼，搞清楚你的误会的一个身心条件。比如说离在家杂居的这个愧闹境界，对不对？然后呢，到一个独一净处没有尘劳的状况底下，然后呢，学习闻熏习的所缘境界，然后呢，专精思维，这就是创造一个有利于你修止观的处所的缘起，懂吗？等到你把这个定根栽培起来了，那么随二六十中一切时一切处，对不对？一作意，定根就于心中起来，因为定根不是从外进来的，定根是随着缘，然后把你的熟悉度栽培起来，对不对？而且呢，你会知道有的是熟悉度的意乐以后，你会发觉这个乐比起五欲乐好多了嘛，所以你有事没事就会去分别，就会去想想看，哎呀，五欲不可爱，对不对？禅定乐好，那么涅槃乐比禅定乐更好，你多去改变你的想法，你的态度就会变，那么你在四周围当中就会去找机会去栽培有利于断尽的增上力的身心状态，是不是这样子？你不会去染杂那些让你的身心调动，然后呢，做过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之后呢，事后再来后悔，对不对？凡夫不是就这样子吗？做之前犹豫不决，对不对？不做好像很对不起自己，对不对？啊，喝酒虽然伤肝，可是不喝伤心呢。哎呀，我跟你讲，人要做让自己烦恼的事情呢，随着习气的事情，总有说法的。总有说法，哎呀，难得糊涂吗？明天再戒就好了啦，就这样子的，你就会随顺染呢、啊，随顺习呀、啊，随顺业重的烦恼啊。你永远不想让你的自心清净有一个机会得到善根增上的机会啊。那这是为什么？想法没有转变嘛。所以我们经常讲啊，要念三宝，要皈依三宝，就是转心向三宝，然后呢，以法助心。你就走在这一条三业的道路上，慢慢就创造一个三业清净的缘起嘛，善根就能够栽培啊。有了善根栽培以后呢，你就可以怎么样，变成朔习的 力量嘛，对不对？有了根，有了力，你就有机会见到啦，见得到，地图一展开，修道就一步一步来了嘛。有没有发觉这个道次第是很自然发生的？可是如果你不用刻意的力量要求自己走上这一条顺身二障断尽的增上的身心状态，你不去摆上一个适合修学的身心状态，你把身心状态总是搞得散散乱乱的。所以不好意思啊，学长，我在楼上听你这么讲，他说我家事要做啊，父亲要照顾啊，生活是散乱的啊。我们那位邱大哥就讲了一句话，散乱是你讲的，各位同不同意？散乱是你讲的。我们谁不要做很多事啊，谁不要做很多事，可是有人做起来就很自在。为什么你做这些事情就一定要非散乱不可？如果做这些事情一定要散乱的话，那天底下就没有圣人了，对不对？你做那个事情就注定要散乱嘛，而没有人可以一下子生出来就没有这些事情，不可能嘛。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假定有圣人成就，那一定有方法嘛。而今天我只是没有把心摆对，没有创造一个随顺二障断尽的身心状态，没有，你没有把心摆对，没有把身心的状态摆对，你没有一个身心的纪律。所以为什么说修止观一定要依于戒律仪？戒律仪讲简单，就是三业的习惯纪律啦。三业，身与意的一种生活纪律，一种身心的纪律。不要老是在外面，在心外去批评，随着新闻，随着各种的资讯在那边闪动闪动，你老是在心外求法，一定会散乱，对不对？一心多元就叫散乱，不能都按那定义的。那么如果你随时随地做就是做，事就是事，明就是明，明就是我这一念心嘛，所有这些都是自心差别假立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很鼓励唯识观的意思就是什么？唯识观许你散心修，它本来就是一种思维的善巧，它不是叫你专注什么事情。你今天要做什么，你就以什么为所缘，只是要用道理去知道，事就是缘起，对不对？心拖着他生，你也可以依着正见自心清净生，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可以调度的。一切让你心闪动的因缘，所有那些自心跟差别，在名言上自己创造种种分别而已嘛。那你可以创造这种染的分别，你也可以创造清净的分别啊。所以转念在自己嘛，所以转世成智是自己的功夫，而不是境界许不许你做，因为它不是由境界给你的，本来这份能力就是你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我们就叫它叫做自信清净。自信清净就是思所成地的体，思所成地的体，你为什么能够去思责？思责意思就是你能够去比较分析，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我们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懂吗？不要说我不自在了，我没有选择权利的，人家江湖身不由己。我跟你讲，说这种话就是下地狱的人了。绝对没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事情。我们永远都有失责力，我选择随染，我知道它的后果是什么，我已经有了预防的措施，对不对？所以不管你怎么做，都是选择这样去做的。这个要负起责任，你连这个都不负责任，你还修学什么圣道？所以施责力的基础就是自信清净，玉溪十六人说的。因为没有自信清净，如果一般人都那个那样子，那么所有人都是那个样子，那么一切的人都不可能成佛，对不对？怎么可能转世成智？都不可能的代志，因为根本这块代志只是分别而无真实自信，所以不必然一定要怎样，不能那样，不可能的代志。这些东西唯识观就是跟你讲，你要看见它就是分别生的，具生的部分目前是不会妨碍你什么的，你永远有失责的空间。你能够失责正确以后，你就会修正三业的错误，对不对？ 把熟的的烦恼转成生的淡泊无欲，对不对？清除五盖的身心状态，那么把不熟的无法调炼你的内心，变成善根有力量，这是可以选择。所以我们说啊，是施则力，是修习力。入了修习力之后呢，要无间因重而修，无间就是稳定的相续，因重就是要恭敬，就是要念念皈依，皈依圣道，皈依涅槃为上首，皈依佛法僧，把身心住在圣界三业的清净纪律上头。修行就从这里开始，不要啊！我们说啊，我们呐、啊，大乘都在闻熏习，都没有修，谁说的？修习就是修因缘、修作意，对不对？从修处所开始，然后再来修因缘，把因缘聚集了，中间有一些问题，就开始修对治，最后就修果了，对不对？把果慢慢辗转增上，这是瑜伽师地论的修所成立所讲的四处。修行就是四大阶段，让你这个五蕴身心变成一个修圣道的法器，修处所，把闻思修入三摩地，成就戒定慧无漏道的功德，这个道次地变成你的人生的计划跟目标，修因缘。走上去之后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用悲智双运上田埂，一个一个来嘛，对不对？一个一个来啊，遇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嘛。你只要懂得施则正确，修习修正错误，改正对的方法，保持对一切众生饶益有情的意乐，长此以往，长此以往，你随时随地做家事也是修菩萨行，工作也是菩萨行。你去面包店给人家买一个菜，菜市场去买菜，你没有一处不是菩萨行，懂我意思吗？因为本来这个世界，尤其我们这个社群组织的世界，我们要用钱去消费，对不对？换来别人劳力的报偿，对不对？然后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在经济循环当中，我们就在怎么样工作去乞食，对不对？消费的时候就在做布施。纵使你不拿来基金会或者是任何寺院去做善款的这个捐助。平常我只要用让这个金钱做正确的流动，我已经在行六度了。为什么？因为我合理不徇私的去赚钱，用乞食的心态拿到了收入之后，我去做必要的消费，而不只是积聚明日之财，对不对？就是布施啊。早上一打开眼睛，不要去乞一个啊，又要上班了，好累的念头，就哎，我又活着，我可以去过一个很积极服务人生的态度啊，这个叫做持戒啊，叫做忍辱啊，这样的精进啊，对不对？专注这个目标啊，永不退转啊，承受无染无杂的智慧啊，是不是一心六种波罗蜜多就完整了？每一件事情都是具有六度的，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的呀。这个心得是我最近这长段时间呢、啊，我讲大智度论的六度相持品，我花了好长时间讲，实在是心得。哎呀，原来六度不是六件事，是每一件事情具有的六种圆满的功德。功德一定要具足这六方才叫做圆满，而没有一件事情不会是这样子的，每件事情都 OK， 因为本性上必然一定要这样子。所以你愿意为这个施则力负责任，修正你哎呀散心掉举之后所产生不没有顾及的部分，修正那个错误，对不对？学习你不会的，慢慢就辗转增上，六度就是这样成就的，不是一触可及的。所以又这样子创造一个有利的修道的身心条件。这身心条件有两种条件，一种叫做堪能性，堪能性就是定，比较耐烦。你心呢、啊、不闪动，你越不闪动，做一件那件事情虽然很无聊很单调，你就可以做得比较久一点，是不是这样子？慢慢它的味道出来了，慢慢它的利益功德出来了， 你就会怎么样？调善心，你就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多了，这个东西少了，对不对？去修正，修正不应该多的不要多，太少的要让它增加，去调善就是更好的因果，去把因果调向更善的完成，那就是慧，因为它要靠施舍判断，对不对？研判这东西多了少了，增加一点减少一点，做菜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做菜的时候呢，有些人为什么会去烫到手切到手？没有定嘛，太急了嘛，对不对？哎呀，人家下班要回来要吃饭了，哦，忙哦忙哦忙哦，那身心只要一下子不集中，不是烫到了就打翻了，就是把盐加成味素了，一切错误的可能性都会发生了嘛。加上每次只要做到那个看展，你就汤头尝一下，对不对？然后呢，就调善，就去施责、判断、修正，增加一点，减少一点。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增加你的堪任度，改善你的调善性，对不对？往善的因果上去调整，慢慢慢慢，让这一条增加堪任性、增加调善性的两条道路，就是定慧两种功德到等持，对不对？双运转，不会哪个快哪个多哪个少了，不会平等运转了。那么这样子到达一个叫做正加行满的状态，你只要保持你做任何事情的态度是这样子，不管你这一生遇到大师或不遇到大师，这大师在文中举的只是佛了。那么广义来讲，就是遇得到佛法还是不遇到佛法，老实讲，在一切生命境界的因缘事上，处处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心清净就是佛法，对不对？用堪任性跟调善性的身心基础底下，你就可以让烦恼障清净跟所知障清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遇大师不遇大师，就是你遇到佛法不遇到佛法，有人教没人教。你如果自己过去生带来，或者这一生你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你把心摆上，把一些因缘能够修正到这样子的身心状态，烦恼障所知障根本没有升起的田地嘛，是不是这样子？何况去串习烦恼障跟所知障，根本不可能。你会让过去本来有的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子不生，对不对？未来的新的种子不熏，你就保持在心清净的状态底下嘛，这样子任运以往，就会有一个刹那电光火石之间等无间，在堪任大势力等无间转的情况底下，你能够证到什么？烦恼障断跟所知障断，对不对？而这个呢，如果在见到位来讲的话呢，就叫做分别的二障二执就会顿断。你只要知道无我，两种无我，你两种分别生的烦恼障所知障，就可以在见到位的时候，那一心呢、或者是我们讲阿含所谓的声闻十六心呢、第十六心啪啦一下子顿断。前面是五心一个刹那，第十六心一个刹那，两个刹那就会顿断。所以从忍位到四第一位，就是四第一位跟见到位，就是两个刹那而已。前面十五心转，后面一心就见到。你只要触到，你只要那一心那一刹那触到无分别智的真如，二空真如，你心就是肯定的。然后剩下来就是保任的功夫，对不对？还是继续修六度，内证菩提分法，外现神通，对不对？继续走上这一条路，把这样的东西成熟自己，叫做成熟自佛法；成熟他人，就是成熟他有情。你说就是说我这么样的做，我这样受用。所以你只要让你说跟心行是如一的，你就会同时走在这条道路上，内成熟自己的佛法，外成熟一切的友情，行不行呢？有没有次第？你懂多少就讲多少，到哪里自己承受多少，别人就受益多少。 啊，别人做不做，当然是看人家的缘起。所以你不会用你的成见要求别人一定要跟你一样，这叫做空众生相。不会用成见，不会用爱非来分别要求你的攻击啊，你自己每天呢、啊、度众生还要算业绩，不会吧？真正能够不退转道的菩萨，他不会自己在那边算业绩的。你知道众生都是自心之度，你只是为众生无量无边的创造增上缘，对不对？阿弥陀啊，有让你做得很困难吗？你每天需要这边怨叹众生难度吗？众难度干你什么事啊？你做不做这个关卡才比较严重嘛，对不对？做了什么效果还是个人自己应该负责的事情啊，对不对？干你发不发心，干你要不要去成就这个菩提分法，有什么障碍啊？没有障碍吗？要说障碍，那只是你的借口而已啊，那只是你的借口，懂意思吗？所以呢，菩萨行本来应该是要很自然去做到的事情，即使安怎内心就不甘愿呢，对不对啊？过去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好，我干嘛对别人这么好呢？嘿，这想法有没有合逻辑啊？啊，谁规定要别人对你好你才要对别人好的、啊，那你要对别人好，那就还那个人的债啊，是你永远在还债，你懂吗？是不是？你永远是在主动的地位，创造一个恶力的环境嘛，创造自己能够一直不断让你的身心处在有抗争性、挑战性的身心状态嘛。而这种状态就会让烦恼障、所知障不发生嘛。第一个得到的利益是自己嘛，对不对？那一人得到鸡犬，为什么升天得福报了？你若较清净的吼，边仔人就得福报了。是不是呢？啊，若要解脱，无解脱，个人的功课啦，谁都麻烦不了谁的啦。真正是安尼啊，安尼啊，做都爱做，但是都不会去苛刻要求啊，对不对？哎呀，我爱你够多了，你为什么还不争气啊？对不对？这种想法就是分别生的烦恼。对不对？会受苦就是这句话嘛。不是你前面做爱人家的那种这个动做那些动作，我跟你讲很甘愿呐、啊，哪一个父母不甘愿呐、啊？做就做啦，做就做了，就是多上后面那句话让你自己受苦。那你说啊，做了半天不好嘞，被安诺干嘛要做呢？有没有效？不是你决定的，做不做创不创造这个缘起，是你可以自在不自在的问题。你真的。内心当中要跟自己在夜深人静当中辩论，你知道吗？辩论这一生如果不改变你的种性，来生还要重来嘛。如果成佛必须要透过菩萨种性发心而透过菩提分法去完成的话，这条路哦，快点跟你讲啊，迟早不是现在就是未来。啊，既然要更度的一丢啊，你为什么不这一生把这个种性跟决定下来，对不对？啊，这个愿给发起来，这个菩提分法就创造六度的缘起，把它栽培起来，对不对？说真的，目标不用放得很高，软位就好，让大火发起来，至少再也没有什么疑问会退转你这个心，是不是这样子？决定嘛，起决定性嘛。所以我一直讲啊，我们前面花了很段时间来学习成观法师的信位菩萨修行，就是这样。只是要你成就初信，很难吗？初信娘呢？当然是原教之见底下的初信啊，啊，就功德法行来讲，算高的了哈。但是呢，真的啊，你只要用对心呢、啊，不难也不高啊。如果你不知道这样做，那你选择更下列的因缘，那个才远嘛，对不对？所以判教只是告诉你不要走那个迂回的道路，修。用成本效益，自己算盘叠叠的，嘛知啊，一称道是最好的方法。你不如原教的知见，赶快进入初信，哪有比这个更投资报酬率高的东西？想想看，不要老把佛法学一堆的那些道理跟法相名词当作知见，要让你的心动，然后行动，赶快让你的身心上路，建立起一个生活的习惯。像我现在我就认养麦克风嘛，对不对？认养瑜伽师地论嘛，对不对？ 哪怕这一生只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够了，对不对？做到讲起来不会有什么坑坑巴巴 KK 的事情，做到讲也是这样子，想也是这样子，做也是这样，连做梦都是这样子，临终最后一念也还是这样子，让你的心口一如，三思一如，对不对？什么叫做平等性质，什么叫大愿精致，那个时候 名词差别对我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持续这样子安住你的心性而已啊。修行在此之外还要去找多少道场，去学多少法门才够呢？我就不知道，讲来讲去我也看过很多册了齁。今天啊，你如果没有把这个贡献搞清楚，你今天撸条撸册。但是你这个东西，这东西要用心去贯穿嘛，所以精是什么？精就是那个贯彻意嘛，贯穿意嘛。所以我们马上往后去看十三中道行，它完全用两个字来总持，贯穿。贯穿如果用天台的讲法，一空一切空，无如有一法不空，对不对？如果你用空行，一切趋于空，无过于此，对不对？不用其他，于切是跟人说无过于此，不增不减，就是这样。事情摆对了，一切事情做到底，就是那样子而已，没有其他的事情了。没那么多疗愈的事情。所以等你到这样子，你进入了这一切法的差别种相，而入无差别理，于中不爱转，没有妨碍，心可以去转的时候，那就是顺向佛智。从出发心到等正觉，承受一切的功德，都用这个心，这个心前后无没有隔别，前后完全没有隔别啊。那个时候啊我现在是几地啦、啊？我那天上个礼拜天看广进老和尚的那个传记啊，由金色莲花演的那个舞台剧，中间演到一个不晓得指哪个教授哈、啊，那个教授就去参访广进老和尚，就坐在地上腿子盘起来。老和尚，听说您禅修境界很高，您看我现在是第几禅呐、啊？然后呢，老和尚说：哇，那也在。哦，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说你很厉害呢？然后他老人家从袖子里面拿出一个卫生纸，你听到卫生纸加什么话没有？你听不到是不是？啊、哦，那就收起来。那个人就直摸摸鼻子就赶快走开了，对不对？连卫生纸讲什么出什么声音讲什么话他都听不到，他有第几禅呢、啊？懂吗？所以啊，这中间的机锋啊，知道就知道啊，不知道了就是啊，你闭上阿棒，对不对？啊，这你功夫到那里，自然就不用思维就知道了，它是什么意思？通常道理啊，这简单讲啊，用我们本论来讲，就是成熟了。成熟的那个时候啊，心摆对了，果功德就现了。啊、哦，没有前中后的问题，没有前中后的问题，立刻对镜，当下就是，当下就是，好、哦，这就是这样，所以你就慢慢啊，慢慢，一分一分这样子，就是成熟。那我们怎么样成熟呢？上礼拜写了一堆的白板，对不对？请看到上礼拜的白板。我们要成熟三样东西，用来卸脱三种障碍。成熟哪三样东西呢？一个叫做诸根，诸根讲的白一点就是五蕴了、啊，让你的五蕴变成一种堪任的法器，这叫做诸根成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手果报的成熟。当你一手果报福德具足以后，你就会感召这种八种具足相。我想这个以前讲过，我就简单的把名相带一带，受量具足。就是你不会夭寿啊，你不会横死了，你没有横死的因缘。第二个呢，形色就是你的相貌庄严啊，没有根缺啊，没有根缺的状态。那么再来足性啊，足性因为印度是有种性的啊，所以你如果福报具足的话，你绝对不会生在哪里，不会生在贱种家，这是足性具足。再来呢，自在具足。自在具足指的是你布施功德修得好，所以你的财宝 很具足。所以你想要帮助别人，你就有这个能力帮助，这是自在具足的意思。从文字上可能一下子看不起来，你只要知道布施，布施色，我们有四色法，对不对？就是布施色。你想要跟别人分享一个什么福报之粮，你就有这个能力做得到。可是你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好像你也没什么钱，可是你要那个钱的时候，钱就来，这是最圆满的，你不用去想要理财，对不对？好，再来，信言具足。信言具足在前文当中就讲到，由于爱语啊、力行啊跟同事，为什么信言具足？就是你讲话就会做到，你只要讲出来的话，答应别人的话就会做到啊，人家也会很信任你啊，很信任你所讲的话，因为你很有信用嘛。然后再来呢，大事具足。大事具足是什么呢？是说能够有朋党，比如说因为基于前面的功德嘛，因为你经常做布施社、爱语社、力行社、同施社，那么大家都知道你福报很好，那么你也很大方，你很慷慨，你对别人也很提携，自然而然你就有很大的朋党。所以不见得你什么事情你要亲自去做，你只要喊一声，就有一堆人会帮你完成，这叫大事具足，这样了解吗？好，那再来就最不好懂的就是人性具足了。人性具足在论上的定义就是成就难根，堪认为圣功德法器。讲白了，有人就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是女根，一直是男根呢？那当然，于先生有做一些解释，因为啊，这个男根殊胜啊，讲这个事情，女孩子还是不高兴。我这样解释了，男根是什么？大丈夫相，大丈夫相就是出家相，出家相是薄尘之相。你能够保五欲、弃五盖、善修止观，就叫做男根，就叫做堪任法器。啊，姑且用男字来代表而已了哈。所以女孩子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不具足哈。所以我这个话在佛学院跟那些比丘尼法师们讲课的时候啊，我就说啊，我忝为老师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于其是的论，你们都是大丈夫，我是小女子。这样子称啊，对不对？我就是没有那个 gut， 对不对？把头发剃掉了，对不对？跟你们一样当法师啊，但是我只是报告心得报告而已的。好，这是人性具足哈，你变成能够这一生有机会成就圣道的法器啊，这就是人性具足，这才是真正的。为什么生来人？因为人是六道当中唯一可以成就圣道的五蕴身心的状态，这是生而为人的使命。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人的价值在什么，就是成就圣道，就是成佛。钟阿含还是曾一阿含说成佛在人间，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人道有苦有乐，对不对？不会让你福报太好每天忙着享天福，又不会让你像三恶道一样苦得不堪忍，对不对？让你没有空去享圣道。在苦乐兼伴，那么你的资粮永远够用的情况底下，我们又有念根又有精进，那么这种条件刚好够你成就圣道，而且是最佳的条件。所以这是为什么叫人性具足，我觉得它名称还是取得很好，虽然一下子会不过来哈。最后一个第八个大力具足。大力具足就是你能够引摄一切的善法加行，也能够引领啊饶益有情加行，就是你自己可以起加行，也可以带领别人加行，就是大力啊。佛的大雄大力，对不对？那个大力指的就是自己能够成就，也可以帮助别人成就，那就大力啊。那么这种八种具足都是靠你得人生过去的福德跟智慧成就，你会在一手果报上表现这种功德力，所以你五蕴身心就会有不同于一般人能够有成佛的状态，对不对？这叫做诸根具足。而这个五蕴诸根具足就是解脱一熟障，就是报障。你没有报德的五蕴会障碍你成就圣道的可能性，没有。你只要具足这八种条件，你肯定这一生成佛，懂吗？肯定这一生成佛。好，第二种要成熟的东西是什么？善根。善根我们都会讲什么？信心念念会， 可是这边所讲的几个条件是为了要成熟信心练灵会的因缘啊，善根基本上指的还是信心练灵会，可是你要成就信心练灵会需要几个身心的条件。那么怎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信薄成垢。你如果对五欲六尘还那么挂念，还那么念念不忘，还那么一天不吃什么东西就没有力气啊！目前我要努力克服的就是喝咖啡了，因为你只要喝咖啡就会选好咖啡，对不对？啊，就选好咖啡，自然而然就没有办法，很难薄成垢了啊！你就会被这东西绑住。好，第二个，信于恶不善法中呢，心不乐入，对那个恶不善法，根本连想去做的动机都没有，更不要说做了之后再来求忏悔，没有，根本心没有那个想法，去造作五戒十善的违缘，没有，你身心就是清净的。第三个，五盖轻微寻思薄弱，对不对？其实五盖寻思包括在五盖里面的哈，你只要说五盖就知道了。啊，五盖贪不重啊，嗔恚也不起啊，一盖也不生啊。打坐的时候呢，昏沉跟吊举也不起来啊，对不对？保持这种身心状态就 OK 啦，你的善根才有办法发动嘛。那么再来就是两个有关系的，戒跟见要具足。啊，戒具足是柔和，见具足是正直。啊，本文所讲了。那我是觉得柔和正直比较抽象，讲戒具足跟见具足比较好。而我们今天呢，选择大宝基金就是来选择戒跟见。戒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啊，它不是戒法那个什么戒条本身。在大宝基金讲的戒就是一种做人基本应该会有的态度啊。那这个部分讲起来其实跟咱们儒家的圣道啊，以及道家的那个无为的那个充虚的态度，人生观很有关系哈。那么见具足就是正直，正直不是老是去维持这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不叫正直。见是无漏道的智慧，你要有无漏道的正见，那才是见具足。不要总是拿一堆应该不应该的量词来分别来批判这个世界。很多人学佛总是拿道德律来批判世界，搞得自己不愉快，搞得自己不愉快。好，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哈。那么，当你学般若经都知道了，学戒要做到什么？不爱持戒，不正破戒。不爱持戒不是不爱去自己持戒，是不会特别贵。称赞不会特别看重持戒的人，因为持戒的人也很可能是做做样子而已啊。你如果约相声来说，所以那句话在波尔金是这个意思，你不会特别去贵重持戒的人，而去轻贱破戒的人。不要忘了，人心无常啊，自信不决定哦。他大奸大恶，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啊。小时恶未必恶，小时善也未必善，所以要看远一点。那既然佛法看三世缘起，用无量劫看待众生必然成佛，就没有理由贵持戒轻贱破戒者，完全都应该用悲悯心。第一个，用恭敬心看待持戒者，用悲悯心看待破戒者，不会去批判这个世界啊。人做得不好，他已经在受因果了，你何劳再用你的口业再去加上一个共业的结构？用心去分别，用心去批判，对不对？那都在为自己抱不平而已嘛。你说还有其他的用意吗？没有嘛。所以那个量尺是往内摆的，不是往外衡量的啊。这些身心条件有了，你叫做善根成就。所以这个是让你的信心念灵会五种善根加行成就的身心条件。而这样子有了，你就会卸脱业障，你就可以有一个正思则，不会去造恶业，懂吗？那你不去造恶业，你就不会被业果吸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接着呢，看第三种成熟，第三种成熟就是成熟智慧。要成熟智慧，就要透过闻熏习入三摩地，对不对？ 所以呢，说穿了次第，智慧成熟的次第就是闻、思、修、入三摩地。次第上是这样子，可是在身心条件上的次第呢，是应该第一个具足正念，你应当要有闻熏习，然后把它铭记不忘下来。对，如果你没有念根，往后都别谈。所以第一个起码要有正念，然后再来唯信聪明，聪明不是那种事变聪，是警觉。所以第一个叫正念，第二个叫正知。你一遇到因缘，一碰到事情，就知道它跟你的正念所缘是相顺的还是相违的，那叫唯信聪明。第三个有所堪任，就是心定不散乱啊，至少不随着习气对境界就发动，这堪任，守得住，守得住啊，心不散乱啊，于境界随习气转，这是堪任。再来呢，有大势力，有大势力就是能够去修一切的善品，那个善品再难你都可以去修习啊，这是大势力。然后再来，你有了堪任，有了大势力，你就有少分少分的正量了，所以你就要能解善说恶说的法义，对不对？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完整一如三业一如的整个正量，对不对？你就可以善解这是善说，这是恶说。好，用这样子的施则力呢，无间因重而转，接下来能受能持是一对。受持就是受持三摩地，前面完成闻思修而入三摩地，然后呢由三摩地当中呢成熟一切的智慧啊，成熟一切的智慧，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写的白板上的要成熟这三件事。而如果你的智慧成熟，而智慧跟烦恼是不相容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就卸脱什么烦恼障。所以成熟这三个就创造了卸脱暴障、卸脱业障、卸脱烦恼障的身心状态，对不对？那么你再有无漏道的正见，得无分别智，入见道，接下来就保持这个身心状态，用二空真如的正见继续去修六度嘛，对不对？成熟一切的佛果功德，只是这样。时间不够了，我想后哦，忘了忘了，那是正直之后的随顺合举。当你有了戒见具足之后呢，一切就是随缘，对不对？善思法义，无惑无疑，远如二边。你离开二边见，慢慢慢就是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所以佛法其实就是叫你入中道，离二边，对不对？但慢慢慢慢这样子，你只要不落边见，你就慢慢可以体会，而不是要去住中道是无住处可得的啦，是慢慢去体会到那种平衡感啊，那种平衡感，然后又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保持你自己随顺一切法，而知一切法的所知相的真实性，对不对？你所知障越清净，你就越有一种堪能性，能够在金刚预定的时候呢顿断一切的烦恼无明啊。所以我大乘的那个选择啊是这样子发起来的，所以很强调。所以这个妙老吧，每次我只要记得妙老说最多话的大概就是劝他的这个护法大德们啊，他总是劝多栽培善根啊，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啊自己用功啊，对不对？他总是殷殷盼盼在劝，在问，在寻，在鼓励啊，大家栽培善根啊，不要把栽培善根这个事情留到你到阿弥陀佛国，懂吗？去那里也是继续学习，你一定要用善学习的善根跟习气随你的愿往生到那里，你才不会到那里去啊只是知道坐到莲花上而已，很无聊嘛。你坐在那里就要用莲花化身的功德力，没有障碍的去怎么样，去到各地去见佛闻法，继续去施择一切的善法而起家行啊。所以去那里是一个学习的态度，那我这一生就要用善学一切法栽培善根的心态跟意乐，随这个本愿而念佛往生， 这才是增上功德啊。所以我们不是要跟当代的什么念佛法门唱反调啊，不是要说啊我们不去往生了，我们修增上生，绝对也不是这样的一个打算，而是让各位知道六度菩萨道、菩提心跟净土的本愿是不违背的啊。不要把持名念佛的方便行当做这一生的唯一，你要让以名招德的功德力要能够具足圆满，你必须要把所有这些菩提心以及有菩提心为前导带起来的一切善法随顺而取，对不对？有多少条件学多少。我们去年去参访净界法师的时候，那净界法师一开始就说佛法学不完，对不对？也有很多呢学不懂的，所以呢你懂得净土法门的黄金守则，那就是说凡是这一生我修到不完全不圆满的，那就到彼佛国土去圆满嘛。所以那里就是我太阳归西，对不对？一切法的归向，一切法归向圆满的功德。所以我只要尽力在这个地方修这个意乐，以菩提心来让自己的持名功德招来这样子的功德皈依跟向往，用这种功德皈依的向往通身靠倒，对不对？以不二心，一心念佛，意不颠倒，必定往生，必定往生，绝对不是方便啊，绝对不是方便而已啊，这才是真正的究竟道。如果你不创造这样的缘起啊，你说我只要靠一句佛号，一句佛号在你心中一点功德都没有啊，你怎么起相应？你如果不感应道交，心中不起相应的因缘，你的心态没有跟佛陀的本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你不是一个喜欢学习成佛之道的人，你去那边干什么？你又不是要到欲界的六天去移民，对不对？绝对不是去那边想安乐的心态，真正的安乐是解脱，是涅槃为上首，是成佛，这才是关键。所以把你的目标要搞清楚，这个道理跟方法是配合的，这条的解跟行要相应啊。好，我们上礼拜就预告，这礼拜的重点就在讲成熟有情哈。那么后文那个清净涅缘跟成熟方便，就请各位去看我们前文所谈的，我们下礼拜也不再谈这个部分了，因为那个谈的就是那个技巧，怎么样成熟有情的技巧。那么与其谈那个东西，不如就依着我们前面所谈的十二项的方便善巧啊，应该就够用了啊。所以下礼拜我们应该就可以把后面3922页到3926页就啊3927页就完成了，因为这段文就没有什么太多名相需要补充跟解释的。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应该可以把节前的工作做完啊，在下个礼拜呢就要把我发给各位的这个啊两份大宝基金的那个经文哈带来，我们用瑜伽师地论行品的色觉之分来判读这两品经文，好吗？应该是下礼拜还不用带，下礼拜我们再把剩下的论文行品论文圆满。好，今天就到此。